好，我们今天的信息是接着上个礼拜，是上个礼拜的信息是为了爱的缘故我们要饶恕。这次今天的信息呢是为了爱的缘故我们要劝慰。上个礼拜是以腓利门书，就腓利门跟阿尼西姆这个故事为主题。今天这个信息呢是以巴拿巴这个人的故事为主题。那因为牵涉到他的经文很多，所以就不念。那等到要提到的时候，我就会念他的经文。那我们要是无可否认的呢，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英雄主义或者英雄崇拜的时代，甚至到一个偶像崇拜的时代。我们认为 idol 这个偶像呢，不管你是拜假神的偶像，或者是你把一些的英雄人物当作偶像呢，就成为很正常的。所以呢，不以为偶像是件不好的事，所以电视节目都有什么 American Idol 啦，这些的节目还大吹大擂的说 idol 这个偶像是好的事。然后呢，我们也是一个只是在外表上的崇拜，我们不在乎那个人的内涵，我们只是在乎那个人的外表，穿得漂漂亮亮，我们就来崇拜这些人。他的私生活是多么的腐烂呢，我们也不在乎。最后呢，就变成自我的崇拜。这是我们现今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现象。举例就是说，像歌星或者是演员或者是运动家或者是政治家或者政客，都成为我们敬拜崇拜的一个对象。我不得不用这次的选举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选举，不论你是支持哪一个候选人，总是有一些明星或者是演员或者是运动员，他只是歌星，唱歌唱得很好，演戏演得很好，打球打得很好，可是跟选举某某人他们又有什么可以跟人家就是说指导别人的呢？所以呢，一些不论是演员、歌星、运动家，他们在他们的 Twitter account 或者是在 Facebook account 或者是在什么 Instagram whatever 的那些社交媒体上呢，都站成一个好像是对政治非常清楚的专家一样，要他的那些崇拜他们的人呢就跟着他们一起投票。他们要投左边的，他们也要跟着投，他们要投右边的也要跟着投。他们忽然之间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最伟大的政治家一般。那跟随他们的人呢，只是因为他歌唱得好就跟随他去投票，只是他球打得好跟随他去投票，就变成一种盲从的一种状况。所以这是我们现今可悲的一个现象，不知不觉就影响了整个这个美国甚至世界的风气。你如果说要一个产品，你就找一个有名的演员或者是运动员来推销这产品，可能这个运动员这个演员从来都不用这个产品的，他推销这个产品，其他的人不愚笨的人就跟着去买那个他们都不屑用的产品，他们去买了非常的开心。这个就是盲目的崇拜。那因此呢，我们要了解英雄跟时事呢，就是这一个人所谓的英雄，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关系。所以就有两种的理论，有人认为是时事创造出英雄，那在这一种讲法中，英雄是站在一个被动被时事所塑造的这个角色。那有人说呢，这个不好，我英雄要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时事来。那这个英雄是一个站在一个主动的一个位置上。然后我们 记得差不多五月多的时候，我有一系列的信息讲到了沙漠是改变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先知，那这是旧约的一个故事。今天我们要看巴拿巴的故事，从巴拿巴的故事也可以帮助我们对以上这两种的说法呢有一个更正确的看法。首先是神为了巴拿巴已经预备了那一个时代，这是强调了神的主权在预备。那同时呢，巴拿巴也忠心的回应神为他所预备的，他去改变的那一个时代，这个是强调他尽上他人的责任。那巴拿巴所活的那个时代呢，就是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最早期的教会的那个时代，第一个教会成立的时候，那个时代就耶稣基督死复活圣灵降临建立了教会的那个时代，是第一个 first generation 的 church， 第一代的教会。可是虽然它是在第一代的教会，离我们今天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时候，当然1900多年，然后呢，可是他的一些的例子呢，他的模范呢，都可以是我们今天在今天2020年教会里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个模范。因为我们要知道，在神永恒的国度里呢，他永恒的救赎的计划的当中呢，神的主权，也就是说神要拯救人的主权，还有人的责任呢，人是要因为相信而被神拯救，这两者之间是紧密不可分的，是缺一不可的。如果神单一的要拯救人，人拒绝的话就失败了。如果神不拯救我们，我们这盲目的去相信呢，也不能达成，不能完成神救赎的计划。那巴拿巴就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他完全的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并且他忠心的尽上了他个人的责任，他清楚知道神有主权在他的生命中，可是神也期盼他要尽上他的责任，他不是坐在家里就在摇椅上就算了，他必须要尽上他的责任。那今天的信息是比较特别，不是根据一卷书某一段的经文，而是把所有在新约圣经中有提到巴拿巴这个人的经文呢，牧师就把它连在一起跟你们分享这个信息，就是为了爱的缘故呢要劝慰。那关于巴拿巴的故事呢，主要就是记载使徒行传的当中。那我特别去数了一下，巴拿巴的这个名字呢，在使徒行传中一共出现23次，他出现的次数呢，只是比保罗跟彼得这两位使徒少，他是远超过，甚至远超过约翰，远超过雅各，远超过其他的使徒，他只比这两个使徒出现的次数少。那巴拿巴的名字呢，在新约中另外呢只出现在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一共出现了5次。从这一点呢，可以反映出巴拿巴是跟保罗，只有跟保罗他个人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他跟彼得或者跟其他的人没有像跟保罗之间这个密切的关系。我们在底下就可以反复的反映出他们之间的这个密切的关系。那使徒行传呢，我们都知道有人称它为圣灵行传，因为是圣灵在这个过程中的工作。使徒行传是新约中可以说唯一的所谓的历史的书信，是写了早期教会的历史。那大致上呢，使徒行传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 前半部分是以彼得为主，所以有人可以说是前半部分是讲的是彼得的行传，然后后半部是以保罗为主，也可以说是保罗的行传。那在其中呢，巴拿巴呢就扮演一个角色，就是他在这两位使徒的影子底下呢，他就在那边默默的服侍。那虽然巴拿巴这个人物呢，在圣经里我们可以说是无名的英雄，因为你可以去问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可能都不晓得巴拿巴是何许人物。虽然他被在使徒行传出现了23次，保罗提到了他5次，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物的存在。可是巴拿巴却是现今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当然现今的时代需要像保罗这样子的人，需要像彼得这样子的人，需要像约翰这样子的人，可是呢，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多少人可以像彼得一样有这么高深的神学思想讲道能力？毕竟那个是少数。可是巴拿巴就以今天的角度是一个算个平信徒，因为他也不是所谓的真正的牧者或者是神学家。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学习像巴拿巴，并且巴拿巴是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人。我们可以从以下有关于巴拿巴的经文呢，就看出巴拿巴这个人有一些的优点，并且这些优点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我相信这一个就是今天这个信息主要的期盼，希望你我都可以从巴拿巴这个普通的人的身上呢，来学习那个不普通的这种的品格。首先，他是劝慰人。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的36到37节，是这么说：有一个利未人是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在这里是巴拿巴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的当中，就为他的出生、他的来世、他的就身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边告诉我们，约瑟是他原来的希伯来的名字，希伯来名叫约瑟。约瑟我们就知道是雅各以色列12个儿子中的一个，是他最爱的那个儿子，约瑟也叫做增添，就是增添的意思。然后呢，巴拿巴呢是这个名字是使徒称呼他的名字，使徒称他的名字就是劝慰子或者是劝慰之子，就英文叫 son of encouragement， 就是一个能够劝慰人的人，就能够劝慰人的人。可见呢，他是一个会劝慰人的人，劝慰人就成为他最主要的优点，所以他底下所有的优点呢，都是起源于他是一个劝慰人的人。所以当我们能够为了爱的缘故去劝慰人的时候呢，我们会逐渐的培养一系列的美好的品格。虽然他是出生在外邦，叫做居比路，不是在犹太地，可是他是个犹太人，可能是父母因为种种原因搬到国外去了，可是他的出生是个利未人，可是他却选择在这个外邦的当中呢，他选择分别为圣，归神所用。那这边也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为了神国的事工呢，能够慷慨付出的人。 那有一点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说，这边说他有田地，他卖了，把银子就是捐献给使徒或者是捐献给教会。这里说他有田地，并不是说他把所有的田地都卖了。这点我们常常会搞混，以为他所有的家产都卖了，他只是这边说他有田地，他把那块田地卖了，可是可以表现他是为了神国的事工能够慷慨付出的人，那这是也是反映出他是个劝慰之子。然后接着呢，他是接纳人的人，就是说。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26到29节，就是描述了保罗本来就是扫罗，就是保罗。扫罗是本来是逼迫教会的，在大马色的路上呢，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然后他就重生得救。结果呢，这扫罗就来到了耶路撒冷，他想要与门徒们结交。可是这些人就听到扫罗的恶名呢，却都怕他，不相信他是门徒，不相信他得救。唯有巴拿巴呢，就接待他，还带领他去见了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了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呢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呢，就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就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更加的放开胆量的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呢讲论辩驳。所以呢，这个巴拿巴呢，就是当所有的人都不相信、都怀疑、都拒绝扫罗的时候，他是唯一。愿意冒着危险去接纳扫罗的人，他是唯一主动的去接待扫罗的人。一个接待人的人呢，他不会盲目的去跟随群众，跟随所谓的群众的心理、群众的潮流呢，走，盲目的跟随，他反而会仔细的观察这个人。他的工作，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他观察扫罗是怎么样一个人，然后呢，他会愿意接纳一切神已经接纳的人。你要想想，扫罗是迫害教会的人，主耶稣基督都接纳了他，神都接纳了他，我们怎么能够不接纳呢？所以，一个接纳人的人，他会这么做，他会接纳神已经接纳的人。尤其在今天我开始讲的时候，这是一个盲从的一个偶像崇拜的时代呢，是非常困难做到接纳人。我们往往是随着人群来接纳这个人，或者是来拒绝这个人。尤其是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2020年。我们常常都是拒绝人，我们常常选帮派。我是左派的，你是右派的。我右派的呢，我绝对不接纳左派的；我是左派的，我绝对不接纳右派的；我是民主党，我绝对是不接纳共和党；我是共和党，我绝对不接纳民主党。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代。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种种呢，反而养成我们不愿意接纳人，阻挡了我们接纳人。可是巴拿巴却不是这样子。当扫罗来到耶路撒冷，所有的人都避他如像避虎一样，避那个猛兽一样，只有巴拿巴愿意去接纳他。这个是一个劝慰之子。能够表达出来的，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能够接纳人。当然，所谓的接纳人，不是说所有的好坏啦全部接纳，可是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这个人是不是生命被神改变、被神接纳了，我们就敞开我们的胸怀接纳他。 然后呢，他是鼓励人的人。那在这里呢，是主要是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1章的21节到30节。那经文很长，希望牧师希望弟兄姐妹至少手中的圣经看一下，然后呢，不确定的话，信息之后回去好好把巴拿巴的经文呢都连在一起。这个使徒行传的11章的21到30节是这么的描述，就是主与他们同在呢，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个风声呢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呢巴拿巴就出去，一直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个地方呢，看见神所赐的恩，他就欢喜，他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要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来是个好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大有信心，于是有很多人就归服了主。结果他就决定呢，又往大树，就是去找扫罗，因为扫罗曾被人家迫害，使徒就劝他说，你还是回老家扫罗去避避风险好了。所以扫罗就回到了他的家乡叫大树的地方。就巴拿巴因为事工的需要，他就往扫罗往大树去找了扫罗。找着了呢，就把他带到了安提阿去。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与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影响多大？这个巴拿巴呢，就鼓励了扫罗，然后来到了安提阿。安提阿从此呢，人就称这些门徒为基督徒，基督徒的名字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接着故事这么说，于是当那些日子呢，有几位先知是从耶路撒冷下到了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呢，名叫雅加布的，就站起来，借着圣灵呢，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件事情到格老丢的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就定义要照个人的力量就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就是帮助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的基督徒。他们就这样子行，把捐项就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个地方。这是11章的21到30节。然后接着到了12章的25节呢，就巴拿巴和扫罗就办完他们所供给的事情，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同时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我们上次信息有讲到马可约翰，然后呢，马可是他的可以说是希腊名，约翰是他的希伯来名字。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故事这几节的经文中看到，这个巴拿巴是个被圣灵充满，他同时也能够教导神的话语，并且能够领人归主的人。同时我们也看到他是个廉洁有操守值得人信赖的人，所以人家把那个捐资呢就托巴拿巴送到从安提阿一直送到耶路撒冷。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人呢是善用人才的人，他是所谓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怀疑人我就不用他，我如果用了这个人我就不会怀疑他，所以他就是大老远的跑到了大树这个地方，一直去找扫罗，把扫罗找到了，一直把他带到安提阿来。他鼓励扫罗的事工服侍神，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他也把他的所谓的表弟叫做马可约翰的呢也一同的鼓励，来鼓励这个所谓的比较年轻的童工，所以他是个知道如何去鼓励人的人。他被圣灵充满，能够充满神的话，懂得教导人，懂得带领人，有操守廉洁，不会挪用公款，然后他知善人而用， 能够鼓励人，这一个是巴拿巴很特别的一个特点，是你我要学习的。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尤其是我们在家庭的生活中，我们常常需要看人家的优点，把人家的优点看出来，鼓励他走，从这个方向下去。我们中国人常常动不动就先看别人的缺点，往往都说了一些很负面的话，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潜在的毛病。美国人就比在这点就比较好，他们会鼓励人的优点。尤其是我记得几年很多年前，我带我小女儿，我们这次去度假的时候呢，我们家庭在我跟师母还有两个女儿，那就吃饭的时候聊到，那我小女儿就提到说啊，以前我做爸爸的，做他所谓的篮球教练呢，常常都把他做冷板凳，然后呢，他说等到别人做他教练的时候，常常都派他上场。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子，因为要球赛要赢，都会把好的选手往上推，把比较不好的选手都做冷板凳。那我也不得不这么做，可是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缺点。我们在一些的场合中，有没有能够鼓励那些可能能力不是这么好的，我们能不能鼓励他？也许就在我们的鼓励之下呢，他一些潜在的能力就发挥出来。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都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好好来反省的。然后呢，他也与人同工，在使徒行传的13章的第一到第五节呢，这边提到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还有古利奈人路球，还另外一位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了西牛基，在那里坐船要往居比路去，到了所谓的沙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一位叫做约翰的做了他们的帮手。这在使徒行传的13章的第一到第五节。从前面几节中我们看到呢，看出说巴拿巴是可以与不同背景的人同工的。与人同工都很困难，两个人就是说能力各种背景相同的人，要同心的工作一件事情都已经很困难，更何况你跟那个跟你完全不同背景的人要同工，那个是难上加难。在这里提到了四个人，就可以代表了四种不同的背景。一个叫西面，西面是代表不同的种族的背景，就 race。因为他这边说是尼杰的西面，尼杰呢，英文就是原文的翻出来是 nigger， 就是我们都不太敢讲这句话，尤其是在黑人的面前讲这句话。尼杰就是黑的意思，原本这个字没有说负面的 negative 的就是瞧不起人的意思，只是一个人是比较白，一个人比较黑。所以这个尼杰呢，很可能是所谓的黑人，是从非洲极南的地方所谓的黑人。所以他跟所谓的这个巴拿巴是利未人、犹太人，是不同的种族，肤色不一样的。他与他同工。还有一个叫路球的，路球是古利奈人，是可以说是个外国人，可能肤色很接近，就是跟犹太人，所以只是代表他是不同的文化，是不同的，从不同的国家来的， 就是文化背景不同。然后一个叫马念，马念这里讲是说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这个我们翻成同养的很奇怪。那新的和合本呢，就把它翻成是一起长大的，就一同被养大的，这意思一起长大的，就代表这个马念呢是出生在分封之王，就是西律的家。虽然他可能不是王，可是他跟王一同长大的，代表他的社会地位的确是不同，他有贵族的那种的地位的背景。那巴拿巴也可以跟这个贵族同工。然后当然另外一个扫罗啦，我们就知道扫罗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他有深厚的教育的背景。所以呢，巴拿巴可以跟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的地位、不同的教育的水准的人一同同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尤其是在我说今天是个不合一的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看不起对方，都彼此都不服的，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跟我的文化你是哪一国来的，不管你的经济地位啦、社会地位或政治地位，或者是你教育程度，博士不能跟小学生合作的，小学生也不能跟博士合作的，种种的。可是我们从巴拿巴身上看到，神要我们与跟我们不同的人一同的合作，不论是种族的问题、文化的问题、社会地位的问题，还有教育不同的问题。然后接着呢，他是能够谦卑隐藏的，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13章的6到12节。就他们经过了故事，经过了全岛，一直到了帕佛这个地方，在那里的遇见呢有一位法术的一个假充先知的一个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个人常与一个叫方伯士求保罗同在。这个士求保罗呢是个通达人，他就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个行法术的叫以驴马，以驴马就是行法术的意思，他就抵挡了使徒，要叫那个方伯，方伯是个地方官的头衔，不相信真道。这个扫罗呢又名保罗，就被圣灵充满定睛，就看着这个行法术的人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计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就立即昏蒙黑暗，四下里呢求人拉着他的手来领他。这个方伯就看见这个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他就信了，他就相信了耶稣。这个在使徒行传的13章的6到12节记载了这个故事。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扫罗又名保罗这句话出现。那个扫罗这个名字呢，在整本的使徒行传到了13章的这个地方，他是最后一次的被提到。所以这个事件之后呢，保罗这个名字就第一次的就出现了。可见呢，这个事件呢，这个故事呢，抵挡这个行法术的这个人，这个故事呢，就把保罗从一个背后的事工推向了在前面，所以对他的服侍神的生涯中是一个转捩点，就在这个地方。可是这个跟巴拿巴有什么关系呢？是因为巴拿巴愿意从幕前退到幕后，让保罗呢从幕后来到了幕前，所以巴拿巴愿意的谦卑的隐藏了自己。结果这个故事的后面呢， 到了13章的42到44节就是如此的记载。我是根据新译本，就是说13章的42到44这么说，保罗和巴拿巴出来的时候呢，众人就请求他们下一个安息日再对他们讲这些话。散会之后呢，许多的犹太人和归信犹太教的虔诚人就跟从了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就对他们讲话，就勉励他们要很久住在神的恩典之中。下一个主日的安息日呢，几乎全城的人都聚了来要听主的道。所以在整个使徒行传13章的故事中呢，首先我们刚刚看到是提到保罗提到了巴拿巴和扫罗，结果扫罗的名字呢就改了，变成了保罗。那接着呢，在13章的16节到41节就记载了保罗的一段的讲道，很伟大的一篇的讲章。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巴拿巴就开始他的扮演的角色，就从幕前就推到了幕后，把保罗从幕后就推到了幕前，甚至连他们名字的次序在这一刻中就扭转了过来。你如果去看圣经的时候，发现在13章第7节是最后我们有提到的巴拿巴和扫罗，以后的经文几乎都是保罗和巴拿巴。当然有几处经文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会稍微提到巴拿巴和保罗，可是几乎这个次序就已经做了一个颠倒。可见呢，对他们两个人来讲，这一个事件呢，这个故事呢，是他们两个人侍奉神的工作上一个转捩点，从前到后，从后到前一个转捩点。就是因为巴拿巴愿意能够接纳别人，愿意谦卑的隐藏他自己，他不会说你扫罗或者是保罗算哪一颗葱，是想当年是我带你出来的，如今你居然凭什么站在我的前面呢？唯有谦卑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是什么，也知道神给保罗的托付是什么，就把保罗一直推到人的面前，放胆的讲神的道，领人归主，把荣耀归给神。这个是个谦卑隐藏的人。接着呢，他是个敬畏神，他是惧怕神而不怕人的人。这个故事详细的内容我就不说，只是我念给你们听。这个使徒行传的14章的11到18节，就是他们就去一个地方传道，所以众人就看到了保罗所行的这些事情呢，就用当地的口语叫吕高尼的话大声说，哇，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呢，他们就称巴拿巴是为丢失，就是他们拜的偶像那个王，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呢他说话灵手，他好像是丢失的一个代言人。有在城外丢失庙的祭司呢，就牵着牛呢，拿着花圈就来到了门前，要同众人就向这个使徒，就向保罗跟巴拿巴来献祭。在这里呢，巴拉巴跟保罗呢，这两个使徒就听见呢，就撕开衣服，就跳进了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你们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人，我们的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就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的神，那归向那一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的神。他在从前的世代呢，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上降雨，赏赐丰年， 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就恶人就说了这句话，紧紧的就拦住众人，不要献祭给他们。所以这个巴拿巴呢，是一个敬畏神、怕神多过于怕人的人，并且他绝对不会夺取神应该有的荣耀。他知道荣耀不要归给我们，要归给这一位伟大的神，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所以他了解这点。那曾几何时，你我会不会这么做？我们现在多少的人恨不得把荣耀归给自己，多少的人恨不得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不论是这些演员、政治家，甚至连传道人也都是如此。有些传道人可以大言的不惭说，哎呀，神的话临到我等等等，可以说一些预言，甚至对选举也是做了预言，结果预言失败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他如何的来弥补。所以呢，巴拿巴是一个敬畏神多过于惧怕人的人。求神帮助你我，我们要多多的敬畏神，我们不要怕人，因为那个杀身体的不可怕，唯有那个杀不仅是杀身体，还会把灵魂放到永火里面的那一位，我们才要惧怕。所以我们要多多学习这一点。然后坚固人，然后接着就是《使徒行传》14章的19到23节，就是描述说，其中就是这个故事之前，他们要被人家膜拜，他们拒绝，那个是在到了14章的18节，接着14章的19节呢，可是有一些犹太人呢，就从安提亚和以哥念来，就挑唆众人，就用石头就打了保罗，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门徒也围着他，就他就起来就走进城，第二天就同巴拿巴就往特比去，又到了那个城里呢，就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了门徒，又回到了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要恒守所信的道。又说呢，我们进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二人在教会中呢，就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所以他就像跟保罗一样，他是一个能够坚固别人信心的人，他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要恒守所传给他们的道，以及他们所接受的道，甚至他们也不会藐视，就说修饰这些言语，跟他们说，我们要进神的国，我们必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把一个现实的状况告诉他们，如此才能够坚固他们的心，不要用花言巧语骗人家说，你信耶稣呢，哎呀，真的是太有福气了，一定工作是金饭碗，你去买乐透呢一定会中奖，你一生不会生病，病毒是杀不死你等等等，这是虚妄的。他告诉他说，我们要进神的国，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世界，必定会加苦难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有正确的观念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才会稳固。否则你用那个虚假的信心给别人，虚假的应许给别人，当生病的时候呢，就不坚固了，就动摇了。所以一个坚固的信心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不要用那个虚假的来欺骗自己，等到这个虚晃没有的时候呢，就泡影了。牧师啊，常常一定要因为现实的状况要告诉你们，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都是虚晃的，不论谁做了进了白宫，谁怎么样，都不能真正的使我们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神可以借着任何人，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期盼放在任何一个党派，否则一个党派今年失败，一个党派可能同样的成功的党派四年后失败，那我们的信心就会动摇。所以我们要了解，所以他知道如何的以真理的道来坚固人的信心，并且呢他到每一个地方都会选立长老，那些属灵成熟的人为他们进食，为他们祷告，把他们完完整整的交给神，把神国的事工就托付给这些所谓的长老，就属灵生命成熟的人，用这个来坚固这个长老的信心，能够坚固整个教会的信心。他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坚固人，然后呢他维护真理。这个世界多少人敢为真理说句话，假信息充满的时代，多少人勇敢的说这是虚假的信息，我要为真理来维护。这个故事是非常的长，主要就是讲到割礼的问题，是在使徒行传的15章的1到第4节。就是说有几个人从犹太就下来，要教训弟兄们说，你们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呢，你就不能得救，就是你们得救必须要受割礼。结果保罗跟巴拿巴就跟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就众门徒就定规，叫着保罗跟巴拿巴还有他们本会的几个人为他们所辩论的，就上到耶路撒冷去见那些使徒跟长老，就他们就去了，一路呢还是继续的传福音，领人来归主。这是故事的第一段。第二段呢就接着在15章的5到12节，结果呢他们到那个地方，就是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就说必须要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还是要守摩西旧约的律法。那使徒跟长老就聚集，他们就讨论这件事情，就彼此辩论了一大堆很久。结果使徒彼得说 enough， 就站起来说你们辩论了这么久，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要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我们做了见证，把圣灵赐给了这些外邦人，正如给了我们这些犹太人一样，又借着信呢洁净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外邦人，也不分我们犹太人。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跟我们自己都不能负的这个重轭呢，放在这些门徒的景象上呢？我们的得救呢，乃是因为相信主耶稣的恩典，跟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众人就默默无声，就只有听巴拿巴和扫罗就叙述神怎么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结果接着22到26节，那个时候呢使徒跟长老跟全教会呢就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一些人跟保罗跟巴拉巴到安提亚，就是劝勉他们的意思，就是劝勉他们不要受人家的搅和啦搅扰啦，要同心定义呢，就是说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遵守神的话语。所以从这个故事是值得你我好好的去仔细的读的，在使徒行传的15章，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关系呢，我就只是把精髓告诉你们。就从这个故事中看到巴拿巴呢是个维护真理的，他敢为了真理，即使是很多人反对他，这些人所谓的都是有名有望的犹太人，所谓的纯正血统的这个犹太教的人，他即使在众人的反对之下呢， 他为了维护真理，他勇敢的站出来，他即使为了耶稣基督的名都是不顾性命的，他为了真理可以失去他的生命，这个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现今这个世界真的需要有人能够维护真理，生命是可贵的，所以不能堕胎。多少人敢讲这句话？神认为合理的婚姻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是亚当跟夏娃，不是所谓的 David and Paul 或者 Susan and Mary， 是亚当跟夏娃。我们有多少人敢为了这个真理呢能够站出来讲一句话？你敢讲这句话，我相信呢你会被人家批评的体无完肤，因为这个世代是不能够接受真理的世代，这个世代是需要有人为了真理的维护能够勇敢的站出来，甚至牺牲他的名誉，牺牲他的性命都在所不惜。然后呢，他是一个借着饶恕而改变人的人，就在使徒行传的15章的35节到40节就描述呢，可是说到保罗和巴拉巴呢就人住在安提亚，和许多人一同的不断的教训人传主的道。过了些日子呢，保罗就有一个 idea， 一个想法，他就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再回去从前这个宣传主道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重新再回去就看看弟兄们的属灵的状况如何。巴拉巴也有意，可是他要带那个称呼马可的约翰，他要把这个马可约翰带去。可是保罗说不行，因为约翰曾经在庞菲利亚的时候，因为吃不了苦要回家，就离开他们，就舍弃了他们，不和他们继续的去工作，就认为这个家伙不可靠，不要带他去。那这个两个人就开始吵架了，是难得的，这两个这么属灵的人就是因为这个马可这个家伙就吵架，就彼此就分开，我们分道扬镳，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结果呢，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就往居比路去，保罗就选了希拉也走了。就这一个事件呢，使得保罗为了马可的缘故就与他的同伴巴拉巴就分道扬镳。可是多年之后，圣经没有再描述他们有重新再聚在一起的事情，也许就是从此死之后两个人就已经没有见面的机会，多么的遗憾。可是多年之后呢，保罗在写给哥罗西书还有写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再一次的提到了这个马可，也提到了巴拿巴的，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他要哥罗西的教会呢能够接待这个马可。可见保罗已经对马可的观念改变了。接着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11节，可以说是保罗这一生走到了尽头，他已经是生命要结束之前呢，他说只有路加在我这里。他跟提摩太说，你来到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他即将走完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他想到了马可可以帮助他，所以嘱咐提摩太把马可带过来。哇，这个是生命多大的改变。他可以为了马可跟巴拉巴撕破脸，可是在多年之后呢，他改变了，他能够接纳可以饶恕了马可。所以呢，巴拉巴是首先做出这个饶恕的事情，他能够饶恕他的表弟马可，没有他这个马可已经把他的脸给丢尽了。他第一次带他的时候居然失败，脸已经丢尽了，可是他可以饶恕马可，甚至能够为了替马可站出来，甚至连那个大使徒 保罗他可都可以翻脸，他同时给了马可第二次的机会。这个巴拉巴他完全的体会到大卫所说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他认为如果神遮盖了马可所犯的过错的话，马可是有福的。他接着他也可以体会到诗篇32篇的第二节所说的，凡是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他相信他不是因为父短，不也马可是他的表弟呢，所以是胳膊是往内弯的。他相信他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神不能指出他的罪来，他是个有福的人。他知道他得到了神的饶恕呢，他必须做个能够饶恕别人的人。他体会到大卫所说的，大卫知道他犯下了大罪，犯下了奸淫的罪，犯下了杀人的罪呢，可是他来到神面前，神赦免了他，能够遮盖了他，他是个有福的。他也知道他的心里不怀诡诈，他不是玩弄心机的人，耶和华不把他当作有罪的，是有福的。这个是巴拉巴完全的体会到，他读诗篇的时候，他完全的体会到大卫的心境。他同时也了解到彼得所教导的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因为他是爱的缘故，他爱马可的缘故，他能够饶恕马可。在这种饶恕的情况之下呢，他是个饶恕人的人呢，他也改变人的生命。他不只是改变了马可的生命呢，他也改变了保罗的生命。保罗是伟大的一个使徒，可是他对人的饶恕还没有巴拿巴来得快。他在巴拿巴的饶恕保罗马可的情况之下，他受到了改变，他才能够写出这么伟大的诗，就是说书信来。所以巴拿巴的饶恕深深的触摸了保罗的生命。一个饶恕人的人会触摸改变他周围的人，这是我们常常要提醒的。希望我们被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能够做个被能够饶恕别人的人，借着你我饶恕人可以改变我们周围的人。最后一点就是他凭着劳力工作，这是在使徒行传之外的，就是保罗的所谓的教会的书信中提到了，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的第六节，他说唯独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意思就是说保罗跟巴拿巴都是凭自己的劳力工作来支持自己的事工，甚至能够支持别人的事工的人。所以巴拿巴不是轻看工作的人，像你我也是如此，我们要凭我们的双手的劳力能力去工作，不要只是享有我们从祖先留下来的这些所谓的遗产。富二代维持不了多久，不管是中国的富二代，美国的富二代，他们都没有体会到工作的劳苦，他没有体会到别人的工作也是劳苦。就很快的讲一个故事，我们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去阿鲁巴，然后呢，看到很多的生意都萧条，很多的店都关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人餐馆业呢也生意是减半了很多，然后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算是穷，也是不能说富有，是穷苦的这个一个岛国呢，他们也所经历的。所以呢，我们看去吃饭的时候，看到一些服务员呢，我们也是心中也是觉得也蛮难过的，所以呢，也许就小慧会稍微慷慨一点。因为我们可以体会到别人也是凭劳力在那边工作，他们没有完全就伸手就靠政府来养他们，他们能够工作，即使在疫情的状况之下，也都是戴着口罩这样子工作。 我相信呢，巴拉巴也是如此。他知道神看重那些凭劳力去工作的人，我们不要做不劳而获的人。工作不是个羞耻的事情，工作是荣耀的事情，因为神是在工作创造中创造这个世界，神今天仍然在工作维护这个世界，神有一天来临的时候，要借着他的能力的工作呢，要来完成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要凭我们自己的劳力来工作。很快的结束，就是看到以上的这些的巴拉巴这些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一共有九项。那我就故意的就停在这九项，因为我是要提醒我自己，还要提醒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绝对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多多少少都有缺点。所以我只列出了九项。可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是因为不是十全十美，我们都有缺点，所以我们就需要去追求来改进。因此呢，我们是为了爱的缘故呢，我们必须要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安慰，叫劝慰。因为爱的缘故，因为别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我更不是十全十美的，可是别人的优点我们要学习。我们是因为爱的缘故，他即使有缺点，我们要劝勉他，我们要安慰他。这个是从巴拉巴身上学习的。就是说，巴拉巴虽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优点，可是保罗仍然的指出他生命中的一个弱点。就是他会随从那些所谓属灵的领袖，就是所谓的教会的柱石，与环境妥协。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所常常犯的这个错误。巴拉巴都是如此。这故事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前一阵子的信息中我有提到，就是14年之后呢，保罗就带着巴拉巴就上了耶路撒冷，同时把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叫做提多的带去。可是呢，那个时候他到那边有所谓的教会的柱石，教会的支柱呢，三大支柱就雅各、彼得，就是基法，还有约翰，他们就跟保罗跟巴拉巴右手行交接之礼，说叫我们去往外邦人那边去传福音，他们去往受割礼的那边去传福音，要我们纪念呢穷人。那这是我保罗也愿意去做的。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基法就是彼得来到安提亚呢，他有被人家指责的地方，就是说保罗就当面的就抵挡他。为什么呢？就是从雅各呢带着一群人从耶路撒冷来呢，在他来之前呢，这个彼得跟那些外邦人都一起吃吃喝喝，等到这个犹太人来的时候呢，他为了就是表明自己的身份呢，不想跟这些外邦人在一起，就跟他隔开了，其他的犹太人也都隔开了，就假装看到那些外邦人就假装不认识一样。保罗在这边特别提了一句话，甚至连巴拉巴也随火假装。保罗想说，所有全世界上的人都会在那边与环境妥协，这个巴拉巴绝对不会，是绝对靠得住的。我就不晓得那天的情况是多么的压力，多么的大。巴拉巴就在这种压力，在这个所谓的教会柱石，这个属灵的伟人巨人的面前呢，他也妥协了，也跟着所谓的彼得妥协了。这个是我们常常不小心会犯的错误，当然不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希望你我都来勉励我们，不要为随从那些所谓的属灵的领袖或者是教会的柱石，我们唯一能够跟随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结束的时候，我用这几句话来勉励大家，就是说，虽然巴拉巴不是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他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虽然巴拉巴呢从来没有写过一卷圣经的书信，你在新约中找不到他所写的书信。虽然巴拉巴呢你没看到他行任何的神迹奇事，大部分都是保罗跟彼得在做的。可是如果没有巴拉巴的话，就不会有保罗，因为保罗可能会首先来耶路撒冷不被人家拒绝，心灰意冷，然后他回到大树之后呢，从此就是埋名在大树，从来没有人会提到把他领过来，他也不会去宣教，也不会认识一些教会，也不会建立教会，也不会写书信等等的书信就没有了。就是因为保罗就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虽然巴拉巴不是使徒，可是他影响了一个外邦人的使徒。那保罗写了圣经的13卷书信，占了整本新约的一半。虽然巴拉巴没有亲笔写，可是保罗就是借着他也写了13卷书信。那同样的，如果没有巴拉巴，可能就不会马可，因为马可已经心灰意冷了，没有人给他第二次机会了。就是因为巴拉巴给了马可的第二次机会，马可才有机会伴随了彼得。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一个是外邦人的使徒，一个是犹太人的使徒。那同时马可也写了新约的第一本的福音书，是按照时间上的次序。虽然我们看到的新约的编排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事实上马可福音是第一本的福音书，并且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深受到马可福音的影响，他们有一些都是根据了马可福音。虽然巴拉巴没有写任何的书信，可是他改变了保罗，保罗写了13卷。虽然巴拉巴没有写任何书信呢，可是他影响了马可，马可写了第一本伟大的福音书，有了这个本，才有另外的两本。你想想，一个无名的英雄巴拉巴，你我可能从来都没有注意到的这个人物，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名字跳过去，最多说这个不过是个劝慰之子罢了。可是如果你愿意把他的圣经中描述他的所谓的经历，你把它连贯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无名英雄，了不起的我们不知道的人物，可是神把他放在这个当中，把他借在所谓的两大使徒彼得跟保罗的中间。他影响了保罗的生命，他影响了马可的生命。今天呢，神也要借着马可的书信、马可的福音还有保罗的书信来影响你我的生命。所以这样子的人是真的是能够劝慰的，是因为爱的缘故。求神帮助你我，要凡事是要为了爱的缘故，我们要能够劝勉人，能够安慰人，劝勉人走在神的道路中，安慰那些心灰意冷的人。让我们彼此来鼓励，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圣经中这么多伟大的人物，虽然是我们不清楚的，可是求神让我们把他们的生命的故事中也能够学习，成为我们生命的故事。因为神的话语原本就是如此。我们再次的为弟兄姐妹在这疫情当中，在这个混乱天灾人祸的当中，让求神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世界会过去，可是神你的话语永远坚立。我们就在此来迎接你的新天新地的降临，迎接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在此时我们就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彼此弟兄姐妹来劝勉，来安慰，愿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好，底下时间。